天父，今天是母亲节，我就求你让普天下所有的母亲都能更认识你，更加的爱你。主啊，也让这些母亲在他们的辛劳的时刻，主啊，你亲自纪念他们，你与他们同在，你使他们所做的尽都顺利。主啊，你看顾我们每一个母亲和我们每一个家庭，愿你亲自在我们家庭中掌权，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母亲节的时刻，不单单纪念我们的母亲，也纪念你亲爱的天父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盼望神，你看顾我们每一个妈妈，愿妈妈都身心灵健壮。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来比拟这个神的爱，我们知道就是母亲的爱。那母亲的爱呢，是无条件的。那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她的名字叫做 Ashley Bridges。这位母亲呢，在2012年的时候发现她的膝关节有问题，她就看了很多的医生。结果呢，在2013年10月的时候，她发现她的脚肿得很大，没办法走路。那专科医师就告诉她说，你有了骨癌。那他才24岁，这是晴天霹雳，谁能够想到膝关节的疼痛到最后会变成骨癌呢？而且他才24岁。那医生发现之后很快就帮他做手术，但是在这个时刻发生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是呢他需要化疗，但是他当时已经怀孕了，的肚子里的婴儿已经有10周大了。医生说，如果你手术完，本来一般是先化疗再手术再做化疗，那他呢就先做了手术。那医生跟他说，如果你不做化疗，你死亡的几率很大，但是做化疗，孩子的死亡几率很大。在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说，我不会因为自己的生病去杀害一个健康的婴儿。结果他做了一个很多人都不一定会做的决定，可能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要做化疗，可是他决定就怎么样。所以在2014年的7月，他就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然后他生下这个女婴之后，他就做全身的扫描。扫描的时候发现他的骨癌蔓延到全身，也在脑里面有发现。所以当时他知道他已经没有办法去对抗这个骨癌了。他的死亡是时间问题。过多一天算一天，过多一个月算一个月。但他希望看到孩子的一岁生日。结果呢，他是在2015年6月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去年的6月份。他可能没有看到孩子的一岁生日，但是在这中间呢，他陪着他那个刚出生的孩子呢，又走了这一程。他有另外一个大儿子啊，那他的大儿子呢，也就是跟他们，他就一直陪着大儿子玩啊。虽然到最后他连瓶子都握不好，连那个大儿子的手都握不紧。但是他还是继续奋斗。医生说你只有几天的命，他就奋斗多几个月。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想要爱，他就这样子爱他的孩子。这个是他就是在生完之后就开始做化疗，所以头发都掉光了。那你可以看见他的爱，是这个母亲的爱真的很伟大。那听到这个故事的人就为这个他牺牲的爱很感动，也有许多人他就有一个开了一个账号，许多人捐钱给他。弟兄姐妹，这个是母亲的爱，母亲的爱就是这么伟大。在圣经上以赛亚书这里说，锡安说，以锡安就是代表以色列人的意思，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但是神回答的是，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悯他所生的儿子呢？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也就是说，在这里讲的就是所有的父母，几乎所有的父母都会记得他的婴孩，怜悯他的儿子，更何况是上帝呢？所以这里说，就算有忘记，很少很少，但是就算有一点忘记的父母啊，母亲，我神却不忘记，所以神的爱是更伟大的。但是这一节经文就让我们知道呢，妈妈呢是真的，她不会忘记她的孩子，她会一直怜悯她的孩子，她对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就像是天父对我们的爱。但今天的经文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所以她到耶稣面前求。但今天的经文同时给所有的母亲都一个很大的提醒，母亲是爱孩子的，为孩子祈求祷告。但什么才是真的爱孩子呢？母亲的爱是非常伟大的，是无条件的。但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母亲，你怎么样为孩子祷告，怎么样的爱孩子才是神所喜悦的呢？在座做母亲的我相信你们都或多或少都有为孩子祷告。但是当你为孩子祷告的时候， 你都怎么祷告的呢？你是祷告他的健康，祷告他的事业，祷告他的学业，还是祷告什么呢？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的就是这个马太福音，这里有一个给母亲一个很大的提醒，甚至是挑战。首先我们看到西庇太儿子的母亲，这里讲到说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向耶稣叩头。他们这会向耶稣叩头呢，并不代表他就当时他就认识到耶稣就是神，但是在这里叩头的本身就代表他越来越接受耶稣是王，是弥赛亚，就是主的意思。这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到耶稣前面跟耶稣叩头，代表他对孩子的爱，他希望为他两个孩子求一件事。那耶稣问他要什么，耶稣问他你要什么呢？那他求呢是不为自己求，他对孩子说，他对耶稣说，在你的国里请让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所以呢，我们都知道爱孩子的妈妈呢，他不为自己多求，他为孩子多求。所以他到了耶稣面前，他求他的孩子在将来的国度可以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对犹太人而言，主人位之外最重要的位置就是右手边的那个位置，主人位第二个重要的位置就是左手边的那个位置。所以就好像我们中国或是古时候说左丞右相，就是这个意思，左边跟右边的位置是最重要的。那代表呢，我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就代表我可以分享耶稣的权力和地位，也就是我们古时候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意思。所以当时这位母亲和他两个孩子以为耶稣要来建立的是一个地上的王国，所以他就为他的孩子铺路，他到耶稣面前求，希望耶稣能够提拔他的孩子，因为除了他两个孩子之外，还有十个另外的使徒和他孩子是有同样的位份的，有十二个使徒嘛，所以除了这两个使徒之外还有其他十个使徒，所以他为了他的孩子他就到耶稣面前。现在你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哪一个妈妈不为孩子想，而且水往低处流，人往什么高处爬。所以一个做母亲的有机会会为孩子来谋出路的时候，他肯定要给孩子最好的。其实如果你知道他的儿子呢就是谁，知不知道他的儿子是谁？你们约翰和雅各。 OK， 约翰和雅各，约翰和雅各其实在当时十二个使徒里面已经是最亲近耶稣的三个人之一了，总共三个人最亲近耶稣的，耶稣去到山上登山变相的时候也带着他们，他们常常和耶稣一起，比其他九个使徒还长的。就哪三个？雅各，这三个是最常跟着耶稣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他的孩子其实跟其他的使徒来比，跟耶稣在一起的机会甚至比其他使徒更大，只不过三个里面还有一个是西门。耶稣在和他们对话，他在和耶稣对话之前，其实耶稣已经在之前就做了葡萄园的比喻，意思就是说在一个葡萄园里面，先来的工人和后来的工人得到同样的工钱，然后耶稣就说其实这是因为神的怜悯，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得到这个工钱，而是神怜悯我们。如果雅各和约翰他们的母亲明白耶稣的话，就不会到耶稣这样面前求了。所以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他们觉得知道啊，他们知道说诶，我要求的就是神的国度，我要坐在你的左边跟右边。但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如果你是这个母亲，你就这个时候就会思考了，我为我的孩子向你求，也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祷告的意思，为什么你告诉我说我求的东西我自己不知道？然后耶稣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所以这位母亲和这个约翰雅各他们所想的是耶稣要来建立这地上的王国，也就是说来革命的，在罗马政府下面以色列人要重新革命，有一个新的王国。他以为耶稣将来要做这个王国的王，而他希望他的孩子就做左丞和右相这种权贵的位置。但他们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的目的不是地上的王国，所以他才说了这句话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这是指他要在这个耶路撒冷受苦，最后钉在十字架上的事情。我们知道杯啊，杯子的杯，杯在旧约圣经里面代表的是什么？审判和处罚。 所以喝这个杯代表我要喝神的愤怒或神的审判或神的处罚。所以耶稣为了人的罪要钉在十字架上，他就说我要喝这个杯，这个杯是一个苦杯，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杯，你们也要喝吗？我要喝的这个杯你们能喝吗？这两位呢就说我们能。在实际上事实上呢，他们后来也照耶稣的预言，我们知道雅各是所有的使徒当中第一个被杀害的，在使徒行传12章第一节，那个时候希利王就苦待教会的一些人，然后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当然第一个被杀的门徒不是是斯提凡，但第一个被杀的使徒。那所以雅各之后是不是喝了那个杯？答案是他喝了那个杯。那约翰后来会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启示录这边说到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里和你们一同患难国度忍耐里有份的，为上帝的道并给耶稣做的见证，就在拔摩海岛上。所以约翰也受苦，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然后耶稣就在这边跟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可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而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我们看到在这边我们看到耶稣说坐在他的左右是天父预备的，耶稣就顺服神的权柄，所以就说谁坐在他的左边右边是天父预备，不是他。在座的各位妈妈们，我现在想你们思考一件很重要的问题，你是怎么为你孩子祷告的？你是不是像这一位西庇太的太太，也就是雅各跟约翰的妈妈，你是不是像他一样照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祷告？我希望我的孩子成为人上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权势有地位有金钱，然后他很就是迫切的也跪在耶稣的面前向他求的时候，耶稣却跟他说你不知道你在求什么。有的时候请仔细听我下面的话，有的时候为孩子祷告成为人上人，有权势有地位和金钱，不一定对孩子好。你会发现当你求世上的地位和财富的时候，你带来的常常是忧虑诱惑失望和嫉妒。我一个一个讲，忧虑诱惑失望和嫉妒。
马云
在现在又不是 全中国最有名的最有钱的了，又被另外一个谁对，万建林是不是？对，王建林，对，王建林，他又被他胜过了，可能跟他在淘宝上就亏了一大笔钱，就淘宝上因为很多那时候有假货事件，然后哇一下子他的股票大跌有关。但是在2014年他最有钱的时候，
有钱
什么？我不快乐。哇，别人以为他是无病呻吟啊，你很有钱了你还不快乐，那我们怎么办？可是他就说或许这个股价呢炒得很高，或许别人因为别人对我充满期望，又或许我会对未来想的太多，我又忧心太多的事情。所以别人跟他说 Jack， 他的英文名叫 Jack， 有钱是好事，他就说了对啊，有钱是好，但是做中国最有钱的人就很不好。他还说了一句，这是很痛苦的。因为当你是中国最有钱的人的时候，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因为什么接近你。然后他说他走到街上的时候，别人会用另外一种眼光看他，他觉得别人都希望他是一个企业家，但他只不过想要做自己。我想你不用到他那种有钱的地步，你只要相对来说比较有钱有势的人，你就会发现别人接近你高抬你有很多可能是因为钱，因为你的势力。而且像马云一样，马云怕什么？马云怕那些人对他有期望，因为他很怕让人失望。所以钱有的时候会带来的很多的忧虑，因为你担心当你有钱的时候，别人希望更依靠你，也希望你可以带着他们走，有钱有权的时候，但是你自己却怕压力很大，怕人失望。所以如果你有钱，我建议你多祷告，因为你需要智慧怎么样能够管理好你的钱。而且我刚刚讲到一个词，就是诱惑。有钱有势的人受到的诱惑更大，很容易过纸醉金迷的生活。有钱和有地位的老公比较容易出轨，而且你要很小心，有钱的话你容易过于贪心，因为你会有钱很可能就是你本来就很追求这上面，你在这上面就很容易跌倒。 然后我们又看到，我还讲到一个词，我说什么？我说忧虑，我说到失望，我说到诱惑，我还说到一个词是嫉妒。你就会发现在第24节，
好，刚刚我们看到的第24节，其余十个门徒听见，就对他们兄弟二人怎么样？
很生气。所以本来他们一起弟兄姐妹跟随耶稣的，但这两位跑到耶稣面前，跟着他的妈妈，妈妈帮他求的，说我要做你，我们两个孩子要做你的左丞，要做你的左右。其他十个就很生气，为什么生气？觉得凭什么你们两个能够在那个做有权势的位置，为什么我们十个不行？所以有的时候你帮你的孩子祷告作为人上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如果最近有没有看港剧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家师母最近看了一个港剧，有关那个清朝的御医，最后一个御医还是什么杜仲什么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然后里面哇，这个宫廷里面就喋血纷争，为什么？因为你要走到最高的位置，你要继续站在那个位置，你需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为你的孩子祷告成为人上人，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个人上人后面背后有多少人想要算计他跟妒忌他。那如果你没有一个那种胸怀跟就是对神那种还有这种谦卑的心的话，要么你就成为骄傲的人，然后要么你就很容易去试着去算计每一个想算计你的人。那请问你还有什么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母亲要为孩子祷告的时候，是你爱孩子，你希望他得到最好的，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最好的不一定是上帝觉得最好的，那怎么办呢？
耶稣一听到他们这十个门徒说的话，马上就叫他们来说，说什么？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做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辖他们，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要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这里的意思是罗马的帝国阶级是非常分明的，罗马人他是外邦人，他们有君王来治理，有大臣来管辖这些子民。但今天如果你是跟随耶稣的人，你不一样，神国里你要做大的，你就要先做人的什么？
这里佣人就比较是服侍的意思。但是呢27节这边讲的这个仆人呢，其实是奴隶的意思。所以耶稣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只是讲说你服侍人而已，他要我们，你如果要愿为首，就要整个谦卑低下，甚至做人的奴隶。也就是说，你要服侍神的人，你要做同工的人，你要做牧师的人，你要做大家的奴隶。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请问了，而且他后来还说，耶稣不只是说你们要彼此像这个奴隶一样彼此服侍，甚至他要求门徒要有，他希望看见的是要有更多的爱心和谦卑，做彼此的仆人。
然后他用的例子是什么？如果你看到他用的例子，你就会更害怕。为什么？因为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什么？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意思就是说，耶稣更希望他的母亲带着这两个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向耶稣的求告，不是求告坐在天国坐在耶稣的左右，而是求告什么？求告他们愿意做其他门徒的仆人，甚至到舍命这个地步，也就是为人受苦，为人舍命。弟兄姐妹啊，如果你是约翰和雅各的母亲，你会不会这样的跟耶稣祷告啊？有哪一个母亲试问会说，耶稣啊，我的孩子交给你，让他们成为别人的奴隶，让他们去服侍别人，让他们能够最后甚至受苦为你而死？没有这样子的妈妈会这样的祷告的。妈妈都是爱孩子的，谁希望自己的孩子流离失所受苦还加生命危险？所以耶稣当时跟他讲的那一句话说，你不知道你在求什么，这句话其实很深，他真的不知道他在求什么。如果你是你，如果他当时可以看到将来，他看到雅各是第一个使徒里面第一个被杀的，他看到约翰老年的还被丢到拔摩海岛去，请问他知道这样子的话，他还敢不敢求他的，他会不会这样求说就是让我的孩子能够顺服主，跟着主受苦的道路呢？一般不会，当然也有会的，但是一般的妈妈
不会做这样的祷告，因为谁希望自己的孩子受苦呢？有没有在场有没有希望你自己孩子受苦的妈妈，请你举手。但如果我跟你说，如果你要跟随耶稣的话，包括你自己就要付上代价，这代价当中就可能包括受苦，所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你要祷告你的孩子爱主是要付上代价的，孩子爱主就要放下很多生命当中别人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可是你要想，如果他这样为他孩子祷告，今天雅各为雅各第一个被杀，但是全世界都纪念他，他现在就在神的怀抱里。约翰虽然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但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启示录就是他写的。如果没有这五本书，我告诉你，我们对圣经的这个认识会倒退一大步。因为这五本书是对圣经这个神学的整个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整个的累积，然后有一个很清楚的解释。约翰是在比较晚的时候写这些书的，所以当时他把过去包括保罗书信这些他都有一个统合，能够给一个很好耶稣到底是谁的一个神学概论。事实上在约翰福音我们看的最清楚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没有其他一本福音书跟其他一本书信写的那么清楚。启示录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对将来的盼望就大打折扣。但这样子的人就是当时这个母亲带着他去找耶稣，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不知道自己求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虽然你求的东西可能对你的孩子你会感觉到他可能如果要跟随主可能会受苦，但是我跟你说，这样的代价是神所喜悦的，而且会在永恒里面被主纪念。因为事实上所有祷告那些孩子有钱的都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你祷告孩子有钱，是他可能变得很有钱，可能变得很有地位，但是试问你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些有地位的人，还记得这些人有做的事情。但是圣经上的事情是一直流传下来，而且到最后见主面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翰跟雅各在那里等着你，他在那边头上戴着公义的冠冕。有一个牧师今天早上我们在我们同工会里面分享的，他呢是韩国成长的最快的教会之一，那个牧师叫做朱胜敏牧师。那这位牧师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韩国乡下教会的牧师的儿子，他父母都过世了，母亲是12岁因病去世，一年之后他13岁，父亲也因病去世，他就成为孤儿。但是在母亲去世前半年的时间，母亲每天早上三点起来，拖着自己生病的身体到他的身旁，跪着为他的孩子祝福祷告。他怎么祷告的？他不是祷告说，哎呀，让这个孩子将来成为人上人，我们现在在乡下宣教很没有钱，他很辛苦，我们两个就都离开了，让他衣食无缺吧。他不是这样祷告的，他祷告把这一位孩子奉献给上帝。他跟母亲说，母亲，你的身体不好，请你顾惜你自己的身体，不用天天三点早上起来为我祷告。母亲跟他说，为我的儿子祝福祷告是我最快乐的事。这样子的祷告一直持续着，这半年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的那一天早上。这个朱胜敏，12岁的朱胜敏被一个很大的声音惊醒，他就看到母亲要为他祷告的时候力不从心了，就从床上跌了下来。全身没有力气的母亲就试着跪爬行来接近他，然后最后是趴在他的身上流泪祷告说，耶稣，我只有一个独生子献给你，请你让他成为你的仆人，或也成为一个布道家。讲完他就趴在他的儿子身上死了。父母去世之后，这位传道人呢，当时就一个人流落在街头，后来就努力的送报读书打零工生活，因为他妈妈这样帮他祷告，他就说我要努力去报神学院。结果你知道他考了几次？早上有听的都知道，10次都考不上。一年一次，他考了10年的神学院，神学院的大学都考不上，到第11年他考上了。因为他知道妈妈这是神的呼召，他知道我要去读神学院。然后呢，他现在已经服侍十几年了，他的教会成为全韩国速度成长最快的教会，从12个人发展到现在已经1万个人，中间差不多从12人到7000的时候好像只花了6年的时间。我想任何一个人连续10年要考
神学或考任何的东西考不上，一定很辛苦，有点像那个孙中山先生十次革命一样，很多人可能就会放弃了。但是我相信他的母亲一定很安慰，因为他有了一个为了跟随神愿意付上代价的儿子，所以他的母亲最后那半年，我相信对他孩子是最大的影响。他的母亲的祷告也成就了他的孩子，现在成为一个最快成长教会的一个主任牧师。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爱主的母亲祷告的中心不是为了孩子将来能够成为人上人，或是有权势有财富，而是孩子能够认识耶稣为至宝，能够尊神的名为圣，能够让神的旨意行在孩子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能够让孩子进入神的国度，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希望挑战这里所有的母亲，你为孩子的祷告，你要怎么样才懂得怎么为你的孩子祷告，或你其他的家人祷告？不一定是身体健康就好，不一定是财富增多就好，更不一定是成为人上人就好，更重要的是他有没有活出神的旨意。这个就是那个牧师哈，他现在就是这样的祷告，也蛮帅的。箴言30章这边讲，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拒绝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馨用的饮食，免得我饱足了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上帝的名。所以在这里，这个箴言这一位应该所罗门王，他的祷告是，就是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他这样的祷告的原因是什么呢？免得他饱了就不认神。所以意思就是说，对他来说，认识神是最重要的。他第二个祷告就是免得他贫穷就偷窃。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希望他能够荣耀神的名，不是亵渎神的名。所以到最后他为什么要祷告不贫穷和不富足呢？不是他真的希望他自己不贫穷和不富足而已，而是他希望他不要忘记神，还有他要荣耀神的名。所以重点是能够记得神，能够荣耀神的名。或许你应该像这样子的为你的孩子祷告，让他成为一个荣耀神、记得神的名的人。那或许你的祷告要像保罗一样，保罗他讲过一句话，因为我已经学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任何事情任何情况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或许你要祷告的母亲的祷告呢，不是祷告他成为人上人，成为有权势有金钱有财富的人，而是祷告他成为一个凡事知足、纪念神、荣耀神的名的一个人。这样的祷告才是神所喜悦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呢，都只想到其实是很小的一部分，很短暂的一部分。人生本就是短暂的吗？但是基督徒的祷告应该要更往永恒里看。
我的两个孩子啊，你们可能不知道他的中文名是什么。 Esther 叫做徐永新，
目的是什么？
歌咏耶稣的馨香之气。
我希望他带着耶稣的馨香之气，我也希望他能够出去传扬耶稣的馨香之气。
所以就颂咏赞美神，我希望他多赞美神。那这个 David 徐永轩就很简单的，这两个都是我取的，英文是师母取的Queen Esther， 因为他带以色列人呢到神的面前去，很勇敢啊，因为他很勇敢，所以拯救了以色列人啊。David 呢是大卫，大卫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当然我不希望他去杀那个乌利亚啊，那我只希望他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所以徐永天的意思是永远的谦卑。其实他们现在两个还不太了解这个意思。我今天早上跟他讲哦，那个永心就这个心就是其实是香气，是耶稣的 fragrance， 他还是不太了解。那但是我今天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或许我太少这样的为他们祷告。我连我自己，我现在想一想，是我有祷告他们又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式，祷告他们越来越谦卑，祷告他们越来越有耶稣的品格。但是我同时我觉得也没错啦，祷告他的眼睛好啊，祷告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考试顺利啊，或者是性格不要那么懦弱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我觉得这些都很好，
但是我就今天就在思考，我是不是忽略了更重要的祷告，把它真的交托给神，让神来带领他。我发现我们常常靠自己来教孩子，然后很多时候都教不好，长大之后我们有很多的悔恨，就说哎呀，如果我小时候他这样我教他就好了。其实到最后你现在还是可以为你的孩子祷告。今天是母亲节，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你会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为一个马云一样但是很痛苦的人，还是成为一个人上人但是周围很多人要捅刀的人，还是你希望他成为一个既不是很有钱，那也不是很贫穷，但是很爱主，很愿意为主付出，然后神将神迹奇事不断加给他的人？我希望我的孩子成为这样的人。那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这样的人，你现在怎么为他祷告的呢？你怎么教导他的呢？弟兄姐妹，祷告永远都不迟。今天就算你的孩子已经可能50岁了，他们还是需要更认识神。在我们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为所有妈妈的爱，像之前我说的那个 Ashley Bridges 这种爱而为妈妈感谢神的时候，我也希望今天来挑战各位母亲，这里你愿不愿意从今天开始为你的孩子天天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母亲说，我今天开始高一点，在上帝面前，你是母亲的，你愿意今天开始每天为你的孩子祷告的，有没有举手？怎么那么少？举了就真的举哦，举高一点呢、啊。从今天开始每天我要为我的孩子祷告， OK， 刚刚有些还没举的可能怕做不到，那牧师不强迫你，但是希望你也能够试着在你心里举手，你在神面前立志，希望真的今天就好好的为你孩子祷告。好了，那话说回来了，那怎么祷告？好好想想吧。西庇太的太太就是约翰跟雅各的母亲，我相信耶稣跟他说了这一番话之后，他需要回家想想。玛利亚当天使跟她报佳音，她要怀耶稣的时候，等等，她在心里什么反复思量。我想我们都需要想想，怎么样真的为孩子祷告，什么才是讨神心愿心意的祷告？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有想到，虽然是母亲节，爸爸有没有愿意每天为你的孩子孙子祷告的？举手。爸爸每天哦为孩子跟孙子祷告的，好，请放下。你也想一想，那如果还没有孩子的怎么办？未有孩子赶快出来祷告，这样子你还是可以为他祷告的啊。那孩子刚生出来的也可以为他将来的婚姻的伴侣，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同走天路的伴侣来祷告。真的，我们发现真的用祷告把孩子交在上帝的面前是最受祝福的，是有可能他要为主牺牲一些，但他得到的远远超过他，因为天上有一个永远的位置为他存留，神公义的冠冕要加在他的身上，他要神得到神的奖赏，说你是我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亲爱的天父上帝，人所看见的跟神所看见的常常不一样，我们常常带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到神的面前，但神啊，你总是在圣经里面重新调整我们的想法，你要我们真的为了你的国度、你的旨意、你的名来祷告。主啊，祷告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在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自我为中心，甚至不是单单以孩子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让孩子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主啊，无论我们现在孩子有多大，甚至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母亲，我们也要为我们母亲祷告。主啊，也愿每一个母亲真的都能够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母亲。主啊，这样子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更充满啊你来的丰盛。耶稣说他要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感谢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世上不是白白的来，我们活在这世上有你所给我们的旨意、目的和方向。求你让我们的祷告能够符合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的祷告能够使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以至于甚至我们周围的朋友，还有更多的人都得着那属天的福气。在这母亲节，求你纪念所有的母亲，也纪念所有的家庭。愿每个家庭有耶稣基督做我们主，愿每个家庭能够看到信主而得来的那种一生的丰盛和荣美。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我们大家请起立。